各位听众，法国中右党人弗朗索瓦·贝鲁政治上是一个难以琢磨的人物，性质上他被划为中间偏右，但是他的政治立场左右摇摆，素有变色龙之称。上次大选他支持左翼社会党奥朗德，奥朗德最后略胜萨科齐，与他的临阵一脚不无关系。这次他原本中意的是右翼共和党的朱佩，然而朱佩初选未能胜出，贝鲁左右观察终于在周三宣布他放弃竞选，并且向被他之前痛骂的马克龙伸出援手。陷于空想门的右翼大党候选人费勇仍然未能从丑闻中拔出脚来，极右翼马琳娜·勒庞一路挺进，中间偏左，民调排在第二位的马克龙紧追。那么，在贝鲁与马克龙结盟之后，后者是否有决胜的把握？贝鲁是中间右派，他的政治盟友几乎全是右派，他的政治倾向右翼，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本人却标榜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中间派，并且为追求法国尚不存在的这样一个独立的中间派前鼓后呼。最终他仍不得不投靠或右翼或左翼，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右翼，这也是法国所谓中间党的宿命。贝鲁从2002年开始，2007、2012连续三次竞选总统，连续三次失败，并且民意支持率越来越低，右翼几乎视他为叛徒。他放弃竞选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选择。那么贝鲁为什么支持被排在左翼的马克龙？他解释是因为马克龙也如同他一样定位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贝鲁最终选择了马克龙，但是人们记得在这之前，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贝鲁不停地抨击马克龙，特别是在金钱问题上更是抓住不放，三番五次。这位希拉克时期的教育部长批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的前财长与金钱世界关系密切，他甚至把马克龙的竞选纲领与他痛恨的萨科齐2007年的竞选计划相提并论。九月份，当前进党领导人马克龙准备宣布竞选时，贝鲁残酷地嘲讽说他不可能成功。在他竞选的背后有一个网络，这就是金融寡头以及其他，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经济权利，他们现在要的是政治权利。几周前他还表示，我再一次仔细阅读了马克龙的竞选纲领，我没有找到本质的东西。他指责马克龙向所有人许诺。当马克龙辞去财政部长职务，贝鲁预感到马克龙可能会打中间派这张牌，侵占自己的领地的时候，他向他连发数箭。马克龙是奥朗德总统经济政策的主要负责人，几年下来，成功在哪里？他发誓，只要我站在这里，谁也不可能拍卖中间党，我一直与这一企图斗争。只要接受媒体采访，这位出版过法国大革命的人都会不厌其烦地抨击刚刚出版了革命的作者。光说自己既非左派又非右派，并不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个中间派。现在贝鲁何以自圆其说？贝鲁周三颇有点大将风度地宣称，在某个时候应该显示不要光想自己，而是要思考国家的前途，这就需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不止如此，贝鲁还想把人们理解他并没有放弃他一贯的逻辑，讲究政治生活的伦理。他宣称，他也要求马克龙把政治生活伦理写入他的竞选纲领，作为未来法案的一部分。他宣称，他并非急转弯，而是获得了马克龙的保证。如果马克龙不接受这一点的话，我不可能与他结盟。贝鲁知道马克龙需要他，这位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周三就这样把一位政坛老手，有着国王制造者的贝鲁划入了自己的阵营。极右翼领导人马琳娜·勒庞民调一直排在第一轮第一名，并且和跟在后面的马克龙及费勇拉开了距离。尽管法官开始调查马琳娜·勒庞保镖，以他的议员公关人名义冒领工资开始爆料，这仍然没有影响他排名第一的地位。这也为贝鲁加盟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他强调法国正面临极右翼当政的巨大风险，这是一个最坏的威胁法国和欧盟生存的风险，因此他挺身而出。马克龙立即接受了民意支持率只有 5% 的贝鲁的提议，他称赞贝鲁的决定是一个勇敢的姿态，从未有过的姿态。他宣布总统大选的转折点出现了。其实贝鲁准备弃选的台阶已经铺设了数周，这当中他逐渐软化了对马克龙的评价。他 他现在完全封享从前的金钱代表有关国家局势处于危险关头的观点。在距离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还有两个月的时候，由于左翼的四分五裂，由于右翼领袖费勇声陷空饷门，大选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模糊和难以肯定。费勇初选胜出后，几乎被认定是注定要当选下届总统的候选人。空饷门曝光后，舆论迅速转向极右翼的马琳娜·勒庞领导的党，同样纠缠于司法官司。然而目前仍然享有相当高的支持率。不过数月以来的民调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第一轮极右翼领先，第二轮极右翼被打败。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只要能进入第二轮就注定胜选。在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后，有关法国极右翼注定失败的预言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失效？法国舆论不敢完全排除这一梦魇般的结局。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